第八日啊，华会纪元，就是护国卸载华会圆满，说三规五戒十善，即做人念佛各要义。我们从头看起啊。今日为吾等皈依三宝者，汝等既已皈依，当洞明三皈五戒之道理，自为汝等述之。这个几句话了，把那么这一次的讲述的内容啊，就是都交代的很清楚。三规对于学佛来说呢，非常的重要。学佛学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修行修的是什么？实际上讲呢，就是三规。所以我们发心学佛，这一入佛门呢，那么老师我们俗称的师父，就把这个修学的纲领传授给我们。是我们从今之后啊，晓得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行，这个意思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大师底下说，汝等为何要皈依三宝呢？我想啊，总不外于求生西方。了脱生死而已，这桩事情呢，可以说是太大了。那么，诸位要晓得，这个大的问题能够解决，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是求福、求慧，这个减少烦恼。消除灾难，这都是小事。那个大事情可以解决得了，那小事情就不必说，当然包括在其中。如果眼前这些小的事情都解决不了，讲这个了生死、求生西方世界，那就决定不可能。所以说大的里面就包括了。那么底下说，如何方能到达此等地步呢？这是我们要问的。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了生脱死，真正的往生西方？继续从皈依三宝为始，那就是真正要修行。佛法承认呢，这个世间有轮回，承认有天堂，有地狱，但是不承认呢，说有一个另外一个人主宰，他有权利叫我们升天堂，或者惩罚我们去堕地狱，这个佛教不承认。这是诸位一定要明了的，
那么至于怎样才能够升天堂，怎么样才做地狱呢？在佛家讲呢，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啊。六道有六道的因缘啊，换一句话说，它有它的标准，符合这个标准呢，一定会到那里去啊。那么这种标准呢，我们可以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道德的标准啊。这个六道越往上去，道德水准越高啊。所以佛法讲的是人道，人道的标准呢是五戒啊。以我们中国这个固有的文化来说呢，就是五常啊。常就是常道啊，平常一定要遵守的，所以仁义礼智信啊。我们中国人讲伦常啊，伦是人伦，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啊。所以五伦的社会啊，五伦从夫妇讲起啊，这是最小的十。十之外呢是家啊，家里面有父母兄弟姐妹，这是组成一个家啊。所以这个伦常啊，五伦呢，从夫妇、父子、兄弟啊，君臣、朋友啊，家之外这是社会啊。社会里面就有领导与被领导的，领导的呢这是君，被领导的是臣啊。那么除这个关系之外，一般呢这是朋友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中国人讲团结，实际上在古时候中国没有团结这个名词。为什么呢？五伦就是团结啊，五伦是天下一家了。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一个观念呢，四海之内皆朋友也啊。所以它本身呢就是个团结的，这是讲组织。那么维系这个组织的道德观念呢，这就是无常啊。所以仁爱啊，仁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看别人就跟看自己一样啊，这是仁慈啊。所以常常的说，看别人呢要自己拿自己做本位啊。我自己喜欢的晓得人家喜欢，我自己厌恶的别人也厌恶啊。所以这个五常啊，的确它是以这个为重心啊，常常能够啊为别人设想啊，这个叫仁慈啊。所以这个儒家也得常常说仁者无敌啊，这个跟佛门里面讲的大慈大悲啊是一个意思啊。如果我还对别人任何一个人，我心里面对他还有些过不去，这个我们的仁德了就有欠缺啊。佛法里面讲呢，慈悲呀不圆满啊。所以说仁者无敌啊，敌就是敌对的啊。换一句话说，绝对没有一个冤家对头，这个世界还有个冤家对头，我们人没有做到啊。佛法里面讲慈悲呀就不圆满啊，不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的人心里面没有一个冤家，没有一个对头。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呢，自己的精神之愉快啊，那是没有法子形容的啊。一个人在世间没有冤家对头啊，这是完全要靠自己觉悟啊。是我不把他当冤家对头，他 他把我看作冤家对头，那怎么办呢？注意啊，那是他的事情啊。所以佛门讲解脱啊，讲解脱，解脱是从自己内心解脱，不是要求外面的啊。他给我做冤家对头，我不把他当作冤家对头，我自己解脱了啊。我解脱之后啊，必然能够感化他啊，也能够叫他觉悟。这个在时间的长短、功力的浅深，必定有感化的一天啊。只要自己好好的去做，这是人啊。义呢，只讲尽义务，不求权利，这是义啊。只有施舍，不求回报，这个叫义啊，这个是应该的啊。所以中国讲求这个道理啊。礼，礼是礼节啊，待人接物都有一个节度啊。智，正是跟佛法里面所说的一智不一事啊。待人接物啊，处理一切事物啊，要有理智啊，要有理智啊，不要过分的感情用事啊。心，言而有信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中国固有文化里面讲的做人的资格啊，能够一生守住啊这个道德的标准，我们可以不失人生啊。来生，来生还能得到人生啊。假如这五个道德标准有欠缺，都做得不够的话，这人生就不容易得到啊。那么儒家的这个五常呢，跟佛法的五戒内容差不多啊。所以佛法讲五戒守得很清净，可以不是人生啊。那么这是六道里面取得人道的标准啊。所以这个资格标准，如果要升天，这个道德标准呢就要提升了啊，要提高了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升天的这个道德标准呢是十善啊，十善业道。十善这个内容啊，跟基督教里面讲的十戒很相像啊。所以基督教讲升天呢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如果说信了上帝就升天呢，这句话会把人害死啊，大家都误会了。信他那个教一定要严格守十戒，十戒清净才能够升天啊。所以佛法讲，你只要十善业道修得好就可以升天啊。信不信上帝没有关系，因为你这个道德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啊。这也正是像这个易经里面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他这个道德水准相同的，他志同道合，和自自然然的他就在一起啊。像我们这个世间也是如此，学佛的同修大家聚集在一块啊，志同道合啊。我们这个世间许许多的团体都是志同道合。但是天 并不是很端单纯的就是一个天。啊，在佛法里面讲，天有28层。啊，因此单修十善业道啊，只能够生欲界天。啊，就是最下面的这个6层。再往上面去呢，修十善业道还不够。啊，必须要加禅定。禅定里面还要加4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啊，单有禅定而没有4无量心，不能够生四禅天。啊，可见的禅定是个功夫啊，是这个慈悲喜舍是道德。他这个道德水准的时候，比欲界6层天更高。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我虽然有定功，可是我没有慈悲心，不行。啊，你那个定啊，修得再好，还是欲界的，决定不能够超越欲界。啊，因为你的道德水准跟上界不相符。所以这个里面许许多多事情都要搞得清清楚楚，不能发生误会。那么三恶道也有三恶道的业因啊，贪心重的这是恶鬼道啊，鬼都是贪心重啊，所以佛叫我们要戒除贪心啊，为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跟鬼道的这个缘断掉。嗔恚心重的人地狱道啊，所以佛特别教诫，尤其是楞严经里面，楞严经讲6道，地狱道的是这个经文的分量占1/2啊。为什么叫你要断嗔恚啊，修慈悲断嗔恚，把地狱道的语言断掉啊，这个三恶道地狱是非常之可怕啊，所以在任何逆境里头不要生嗔恚心啊，把这个缘断掉啊。愚痴，愚痴就是是非善恶不能辨别清楚啊，这是畜生道的业因啊，这是佛法特别教诫我们一定要断贪嗔痴，道理在此地。啊，那么三归呀，比这个境界还要高。啊，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世间法，啊，没有脱离人道。那么三归呢，是超越了世间。超越世间，换一句话就是超越6道的道德标准，这个更高了啊，更高了啊。就三归呀，我们这个讲习里头常常说，就是觉正净啊，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啊，这个境界确确实实不是世间道德能够比拟的。那么这一讲从皈依三宝开始，所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么佛就是觉，法就是正啊，僧就是净的意思。这个六祖在《坛经》里面给我们讲的很明白。让能皈依三宝，真实修持，才能了脱生死，往生西方。啊，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皈依之后啊，要真正去修。啊，怎么个修法呢？就是真的皈了，真的依了，这样才行。啊，而不是在 佛菩萨形象面前做一个形式，那形式没有用处的。啊，形式上有了，你那个心里头没有回头，归就是回头，就佛门常讲，回头是岸。你没有回头吗？啊，所以形式上做这个，那没有用。人要常常觉悟，要常常晓得回头。我们佛法讲回头是岸，在我们中国古人讲说回首如意啊，跟这个皈依的意思很接近啊。所以我们中国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就富是有钱的啊，有财富的，贵呀是有地位的，做大官的啊，有财富的有地位的人，从前人呢手上常常拿个如意啊，他拿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像我们念佛人手上常常拿个念珠，提醒你不要忘记念佛。拿了个如意啊，就是警觉心，那个如意啊，那个头是弯过来的啊，叫回头，就是什么事情啊都不要做得太过分，要晓得回头，回头就如意了啊，取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跟这个皈依的意思是一样，晓得回头。我们迷惑颠倒，晓得要从迷惑颠倒里头回过头来，要依啊觉悟啊，这个就是皈依佛。我们有许多见解思想错误了，从错误的思想见解回过头来，这就是皈依法啊。法是正知正见啊，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见解啊。那么我们这个讲座今天圆满，下个星期由严建伟居士给我们讲论语啊。论语是世间法，可是诸位要晓得，这世间法是除世间法的基础。啊，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大家晓得佛法有所谓大乘小乘。大乘佛法一定是要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好像我们念书一样，大学。大学的基础是中学的小学，如果没有中学小学怎么能读大学呢？啊，可是小乘佛法在中国一直就行不通啊，虽然经典翻译可以说相当的完全啊，小乘经论一共大概有3000多部，我们几乎是全部都翻过来了，可是几个人去修学呢？啊，在历代啊，我们来看，很少人学小乘的。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中国人在过去没有不念45经的，45经啊，足以代替小乘，而且比小乘还要圆满。所以这个佛法到中国来只弘扬大乘不弘扬小乘啊，就是由我们儒家道家了代替，已经把这个基础做得很好。所以现在我们要想修学大乘佛法，不能不读四书啊。四书之妙 实在是妙不可言。啊，我读了《华严经》之后，再看这个四书啊，就仿佛是《华严经》。啊，《华严经》里面有圆满的理论，有周详的方法，而且还带表演。啊，善财童子给53位善知识把这些理论方法做出来给我们看，所以这是一部非常圆满的教科书。而四书啊，确确实实也有这个味道。啊，这个东西是宋朝朱熹编的。啊，朱熹他学佛，而且学得相当的道家。啊，虽然学得很道家了，他表面上不承认。啊，他还要排斥佛。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有一个很狭义的意识他不能突破。他就是想说他要尊孔。啊，希望将来死了以后啊，他这个牌位啊可以供在这个孔子庙里面这个先贤祠之中。啊，这一点他后来是做到了。啊，他就是这一点观念没突破。啊，所以这个二乘也是如此。啊，学佛而排斥佛。拿到佛家的教义来解释儒家的东西。啊，这是他们所做的。但是这部四书编得太好了，也是有理论有方法，也是带表演的。啊，理论是中庸。啊，是讲理论的。大学是讲方法的。论语跟孟子是表演，就跟善财童子53参那个味道一样。啊，中庸大学把它完全应用在实际生活上，就是孔子跟孟子。啊，所以读论语你就晓得孔子如何将这些理论方法应用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之中。啊，这个是活活泼泼的。啊，孟子也是如此。啊，那么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它是由以一个善财童子来代表。啊，那么在四书里面是以两个人做代表，就是两个善财童子。啊，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孟子。诸位从这个里面去体会。啊，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是应当要努力啊，认真地来修学。啊，对于将来学习大乘佛法是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皈依啊是叫我们要认真去做的。啊，就是真舍修持。啊，修就是修行。啊，行就是行为。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在迷惑颠倒。啊，邪知邪见，身心的不清净，这个都是不好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啊，我们要觉悟。我们要正知正见，我们要身心清净，就把它修正过来。啊，持是保持，修正过来保持而不能够失掉。啊，这个叫修持。啊，要真真实实的去做。啊，这个样子才能够了脱生死，往生西方。我们念佛 无非是提醒我们的觉真境，所以要懂得念佛这个意义啊。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呢都是梵语音译，它的意思啊，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南无是皈依啊，阿弥陀翻成中国意思无量，佛就是觉，可见的念这个佛号啊，就是皈依无量觉。色身香味触法，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样样都要觉悟，样样都不迷惑，这就是皈依啊。你要是觉而不迷了，当然就是正知正见，这是一定的啊。那个错误的思想见解从哪里生？从迷生的啊。我对这个事物迷了，所以才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啊，错误的思想。如果我样样都不迷，我这个见解思想当然是正确的啊。所以可见的觉太重要了啊。所以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啊，他不念南无阿弥大摩，这个大摩是法嘛，是啊，不念僧伽啊，他念觉，觉是最重要的。你要觉了，你的身心当然清净。所以我不清净啊，有烦恼也是从迷惑起来的，这可见关键是在一个觉，我们要真正觉而不迷，常常保持自信觉悟。那么他这个下面也给我们说得很好啊，都是且所谓三宝者，有自信及住持二种啊，这都是我们要晓得的。现在有一些人虽然是皈依了，他还是迷。他迷在什么地方？他皈依的是住持三宝，他不晓得自信三宝，所以这个是迷了，这个没有用处啊。我们再看这个底下呢，这就讲这个自信三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要能皈依自信三宝，才是真正的皈依啊，才能够破迷开悟，才能够了生脱死，往生西方啊。那么下面呢，这就很重要了，讲这个自信三宝啊，讲自信三宝啊。佛者觉悟之意，啊，先解释这个名词，啊，所以诸位啊，一定要知道，讲到佛，不要想到啊那个佛像，啊，现在一说到佛的时候，他头一个概念就想到佛像，啊，这个也不能说错，但是也不能说是正确的啊。这个佛像呢，就是代表自信觉，代表这个意思啊。所以讲到佛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自信觉，这就对了啊，这个就没有错了啊。所以自信佛者，乃即即心本具，历念灵知之真如佛性也，是这个啊。我们皈依佛了，要皈依这个佛啊，皈依自信本来具足的啊。历念，念是妄念，要晓得妄念是假的，不是真的啊。 你自信里头决定没有妄念，像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你自己心里头确确实实没有妄念，妄念所以叫妄嘛，凡是有念都叫个妄，都不是真的念头，都是妄的啊。可见这个念头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你真信其用啊，真信其用啊，用啊，因为它不是永恒的啊，这个作用啊，它不是永恒的，体才是永恒的啊，作用啊是随着境界会变化的啊，所以这个念呢是妄。正因为这个念是妄念，我们对这个念呢不要过分的去执着啊，所以佛念决定是有，决定是有，有体当然就有用，好像一面镜子一样，镜子是体，它这个照就是用啊，它一定会照啊，虽然照呢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人那个相啊决定不染污你这个镜子，不但不照的时候干干净净不染污，正在照的时候也不染污，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心啊决定是清净的，决定不是染污的，染污从哪里来的呢？染污都是从迷来的啊！你不知道这个情形，以为照到外面境界，哎呀我这镜子染污了啊，照到了肮脏的东西，这个不得了，这个得赶快吃掉啊，这个我被染污了，这是迷惑。其实染污了没有？没有啊，并没有染污。这个观念上啊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啊，所以立念就是立这个执着的念头，立迷念啊，立邪念，立这个染的念，立这个啊，并不是啊没有念了啊。所以正如同那天我们在学校讲演，这个人家提出问题说佛法讲无我，那要没有我了那还得了了，是不是每个人都慌了啊？无我，我们这个身在不在呢？在。我们这个心有没有呢？还是有啊。而无的什么我呢？无的是那个执着啊，你不要有执着，你有执着你就有烦恼啊。所以烦恼从哪来？执着来。你有执着你就患得患失啊，从这得失里面就生无量无边的烦恼。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执着打掉了，这个人多自在啊！啊，一切的受用现成的，并不是说我这个执着打掉了，哦，我这个是这个一切这个福报享受都没有了，不会，一样的啊，而且更丰富啊，更美满。为什么呢？你里头没有烦恼了啊，只有乐没有苦啊。如果你里面有这些错误的迷惑执着啊，你这个幸福里面掺杂着无尽的烦恼在里头啊。佛是叫我们得究竟圆满的幸福啊，所以历念呢那个知就灵，灵知就是觉，就是觉啊，就是不迷了，觉而不迷，这就是真如佛性啊，是自己的真如佛性啊。由此可知啊，皈依佛是皈依自性佛，皈依自己的佛，不是皈依外头的佛啊。皈依心外之佛那个没有用处啊，要皈依自性佛。法者规范之意啊， 鬼是个鬼道啊。换一句话说，它是有原则的，它是有理性的啊。自信法者乃即即心本具，道德仁义之一范也。佛家讲的这些戒律啊，儒家讲的这些道德的观念，诸位要晓得，这都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戒条，看得很恐怖很可怕啊，好像这个都是诱惑人，把我们捆起来，叫我们动都不能动了。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之后，啊，像一匹野马一样，啊，把自信里面的这个信德了，全部都违背了。现在叫你回过回头来，好像觉得很不自在了，啊！其实这个是信德，啊！所以孔老夫子他到七十岁，他说了，啊，七十从心所欲啊，哎，又不逾矩。从心所欲是大自在啊，大自在里面呢，他没有超越这个自信的道德。啊，你像这个诸佛菩萨，诸佛菩萨，诸位要看大乘经，你看佛菩萨说法，尤其是将来有机会到敦煌去看看，你看那个佛说法的那个图啊，变相图啊，载歌载舞啊，啊，上面是这个天女在奏乐，下面是歌舞，佛在那里讲经啊，大众也在那里听，一方面听经说法，一方面看歌舞表演，他从心所欲不逾矩，实在太圆满了啊。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因为你这个心已经放出去，收都收不回来了，现在再给你给这些给你看一看的时候，你那个佛法就进不去了啊。这个那个图表现的什么？世事无碍啊。啊，所以先我们来收心，收心回来之后，然后慢慢再提升呢，就到这个世事无碍的境界。啊，那么这是大乘小大小乘的不相同。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一切道德规范都是我们自信本来具有的美德啊。我们现在今天不能遵守，是丧失掉了。那么这个是叫我们回头啊，这皈依法的意思，生者清净之意啊，自信生者乃即心本具啊，清净无染之净行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三皈啊，都是讲自信三宝啊。我们自信这个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无染的啊。那么现在怎么样呢？给诸位说，现在还是清净的，还是无染的。佛法里面讲你心染污了是方便说啊，这个心如果真的会染污了，这心就不叫真心了啊。染污从哪里说呢？是从你迷了说的，你自己以为染污了，其实没有染污啊。好像那个太阳，不是太阳啊，现在被云彩遮盖了，遮住了，这是方便说，这云彩能遮得住太阳吗？差太远了，别说云彩遮不住它，再拿个地球去遮也遮不住它了。 啊，太阳比地球大多少倍呀、啊？大的太多了，怎么能遮得住它？遮不住它。啊，我们说遮住了，这是迷说啊，迷呀、啊，啊，实在讲，我们迷的地方太多了，啊，想想真是处处都是迷，啊，所有这个概念都不正确。都是不正确的，所以佛法讲悟啊，啊，比如说我们教室里面，啊，我们常常用这个黑板，这黑板擦干净了擦黑板，这都是迷。诸位想想，那黑板要擦吗？黑板干干净净的，不要擦了，擦的是什么？擦的是粉笔灰呀、啊。你说擦把粉笔灰擦掉，这是对的，这是觉悟。这擦黑板，那迷惑颠倒。这好多事，你想想，你不是衣服脏了洗衣服，衣服要洗吗？衣服干干净净不要洗啊，洗什么？洗那个衣服上面的这个脏的灰尘啊，把这个东西洗掉啊，不是叫你洗衣服吗？衣服要洗吗？许许多多这个名词术语说都是错误的，都是迷惑颠倒啊。这佛法叫我们正觉，觉而不迷。可是你觉悟了之后，那个众生迷惑颠倒，你还在说这个迷惑颠倒的话，你不说迷惑颠倒的话了，那个话讲不通了啊。所以明明晓得这个擦黑板是迷的，我们还是擦黑板，只是还是要说这个迷话，可是我们自己心里清楚啊。这是举一两个例子，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仔细想想看，你看时时处处都是在迷，都是讲的迷话啊，这是我们应当要觉悟的啊。所以叫自信呢，本来清净，决定不然啊。自信本来是觉，本来是正，本来是净啊。你成佛是这样子，纵然落得阿鼻地狱还是这样的。所以佛呢，他就是从一切众生自信上来观察，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佛法的平等观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绝对平等啊。你迷，你迷，迷是暂时的，迷是虚妄的，迷不是真实的啊。那么从真实的人说，你没有迷啊，你还是觉，还是正，还是净。你现在迷的是迷失了你自己的觉真境，可是你自己的觉真境确定是不迷的啊，是这么一桩事情啊。儒家的时候是在讲，也是发明这个道理，但是他讲的没有佛经讲的这么透彻啊。那么这个也是难怪，他这个经典文字少，佛法呢经典多，文字多，多嘛就说得清楚嘛，少就说得简单扼要啊。所以实在讲啊，这一部四书啊，我的看法跟华严经没有两样。所以有人说我把这个四书地位抬得太高了啊，我的看法的确没有两样啊。但是在佛法原教的理论上说得通啊，佛法讲是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啊。所以在圆教思想观念上讲呢，法法平等啊，四书跟华严经平等，乃至于基督教那本圣经跟华严经也平等啊，实实在在平等啊。那就看你怎么个讲法啊，你要用华严经这个思想理论去讲解那个新旧约，新旧约就是华严经，没有两样啊。同样这个道理啊，拿华严经理论方法来讲这个四书，四书就是华严经啊，确确实实是平等的啊。这个就是从自信上来说的，因为自信平等，自性所流出来的一切法无有一法不平等啊。这个才说法法俱圆，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可是迷的人看不平等，觉的人看平等，所以这个三皈依是皈依自性觉、自性真、自性清净啊，这很重要，很重要。那么下面呢，再讲到住持三宝，住持三宝很重要啊。自性三宝是性德，是我们本来具有的；住持三宝是恩德，他对我们有恩惠。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个自性，这个住持三宝，我们自性三宝永远迷失，我们也不会发觉自己还有自性三宝，不会发觉。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发觉，这是住持三宝了给我们的启发。啊，他来指点我们的迷观，使我们自己恍然大悟，我还有自性三宝，这是他对我们有很大的恩德。没有住持三宝，我们生生世世迷惑，永远不能够自觉。所以这个住持是老师啊，是师，中国人自古以来最尊敬的一个父母，一个老师啊，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啊，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这两个人恩德最大。我在江南的时间很长啊，印象很深刻。江南供祖先牌位都是供的天地君亲师，他那个牌位是这么写法的啊，而不是供的是像北方，北方像我们家乡的时候华中啊，我们供牌位都是好像我苏家姓徐啊，徐氏门中历代祖宗神位，我们是这样供法的啊。江南人不是这供法，江南人供是天地君亲师，他牌位是这么写的啊，很有道理啊。所以他把老师啊也是供上的天地君亲师啊，这个是恩德最大的两个人。那么因此这个住持三宝我们也就非常的重视了啊，道要靠他来传，迷惑的众生呢要靠他来教导，靠他来启发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住持三宝就非常的重视啊。由于这个启示，是我联想到了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可以说是几千年来的维系我们的道统啊，也就是有住持的祠堂啊。中国每一个这个家族都有祠堂，而祠堂的作用啊，就跟佛门里头啊这个寺院的作用啊完全相同啊，完全相同。假如我们没有祠堂了，我们几千年来这个道统啊会断绝。佛教如果没有寺庙了，佛法也就会断灭。所以这个两样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很重视它啊。那么现在在大陆上祠堂已经没有了，在我相信啊将来还是会恢复的啊，还是会恢复，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没有祠堂，那中国的这个文化的根本就拔掉了。 所以这个我们要重视它。佛教没有不能，不能没有寺院，啊，我们中国的这个道统不能没有祠堂，啊，说没有祠堂，是现在什么有这个忠烈祠，给诸位说那是骗人的。一个人他连父母都不爱了，他还会去爱什么别人啊？假的啊！啊，无非是叫人什么替他卖命而已啊，啊，替他当炮灰而已啊。那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祭祀祭祖先是根本的，人能爱自己的祖先才能够爱一切众生啊。所以在中国的祭祀祭祖啊，祭孔，孔是代表老师啊，祭忠烈，祭祀有这三，这是三大祭祀。那么现在的时候不提倡祭这个祖先啊，现在提倡祭孔，提倡这个祭祀忠烈，我觉得这个里头都有问题，没有诚意在啊，没有诚意在啊。所以这个三祭大根大本是祭祖先啊，是祭祖先。那么住持三宝，释迦牟尼佛在世，这是佛宝啊，这是讲在世的时候。佛灭度后，这释迦牟尼佛不在世了啊，所有梵经，这个梵经呢就是冶金啊，我们讲铸金，铸造的就是用金属铸造的佛像啊，金属铸造的褐土泥塑的啊，泥塑的佛像，木雕啊，这个这是木雕的佛像，是彩画啊，这个画的佛像，我们都把它看作佛宝啊，都看作佛宝。那么佛像呢，我们供养佛像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尊师重道啊，就是报恩的意思。我们之所以能够自觉啊，所以知道回头，这是佛的恩德啊。我们要返本报时，不能把这个原始的这个恩人忘掉了啊。这是我们供养佛第一个意义，就给我们供养祖先这个意义啊相同啊，同样的一个意义。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启发的意思。我们见到佛像啊，就想到我们自信佛啊，就是自信觉啊，这个意义啊非常非常重要啊。第一个意义给诸位说是福报，是修福。这第二个意思是修慧啊，我们真正觉悟啊，是福慧双修啊啊，所以两个意思。我们供养祖先这个牌位的时候也是有两个意思，当然第一个意思也是返本报时。第二个意思呢很重要，跟我们佛法这个自性觉的意思一样，我们要永宗耀祖，时时刻刻体验这个，我们一生所作所为要对得起祖宗啊，光大祖宗的德行，有这个意义在啊。如果人能够有这个观念，他在社会上绝对不会做坏事。他要做坏事，想到我对不起我祖先。那如果我不努力、不精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出人头地，我也对不起祖先。啊，所以，对于我们自己来佛法讲这个精进啊， 儒家讲日新又新呢，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推动着。啊，这个是外国人所没有的呀。啊，一个敬爱祖先的人，绝对不会推搡，绝对不会堕落。啊，绝对不会昧着良心做事情。啊，所以要晓得中华道统之好之圆满，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够比拟。啊，尤其是佛法到中国跟这个儒家都一集合的时候，真的是全世界最圆满的文化。啊，我们身为中国人，啊，这是值得荣幸，值得庆幸，但是责任非常之大，必须要把这个美满的文化了要复兴，要弘扬，要广大。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啊，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一定要把它发扬广大。那么佛法呢也是如此，所以说见到佛的时候有这两个意义在。啊，供养菩萨，菩萨是我们早期的学长。啊，我们也能把它看作老师。啊，这个是错误。啊，把它当作我们的老师。啊，佛是我们的老师，菩萨是我们的学长。我们要效法他，所以见贤思齐。他成佛了，我有佛心，我也应当成佛。啊，成佛就是成就最圆满、最究竟的智慧福德，就是这个意思。成佛不是成神，不是成仙，这个要搞清楚，跟那个做神仙完全不相同。啊，成佛是成一个究竟圆满智慧福德之人，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佛法里头一点迷信的色彩都没有。啊，很可惜的，现在佛教表现的是迷信。啊，那么这是我们真正佛弟子，真正通达佛法的人，一定要大力的弘扬。啊，要给大家解释，使大家不要再误会。啊，现在这个迷信的色彩很浓厚，啊，这个误会的人太多太多，所以障碍佛法不能够流通，不能够发扬光大。啊，我们今天要努力啊，把这个障碍打破。使佛法能够弘扬，啊，能够广大，这一个世界的人类就有福了。啊，那么佛所说利欲清净诸法，凡三藏十二部经典，这个十二部就是十二种不同的方式所说的。我们今天所讲题材，类似题材的意思，啊，是皆为法宝，啊，这就是讲佛所说的一切经典，啊，那么这是法宝，啊，这个里面都是正知正见，啊，像儒家啊四书十三经，啊，这都是正知正见的，啊，我们应该要多读。文言文不难，啊，希望同学们呢多多的学习。学习文言文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多读。啊，就是多读。啊，你能够读50篇古文，这是过去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的。啊，古文观止，你能够背50篇。文言文自然能够看，就没有障碍。 啊，你能够背一百篇，你自然就能写。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难处的，啊，但是现在提到背书呢，每个人都害怕。啊，连这个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五篇古文都不能背，要是那还说什么呢？当然不能说了吧。啊，尤其现在像《国语日报》出的这个《古今文选》，里面选的不少古文的时候，有很详细的注音注解，这自己都可以看，只要把它熟背，啊，念得很熟，啊，能够有五十篇到一百篇的基础，这个文言文呢，就通了，就没有障碍了，啊，这一桩事情，如果诸位真正有决心、有毅力。你就花上三年时间吧，啊，我们今天年岁大了，想背当然困难，熟读，啊，一篇古文，你能够下个决心，我念一百遍就会念得很熟了，不能背没关系，啊，念上个五十篇到一百篇，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四库全书，三藏经典。自己有能力阅读，这个文字障碍没有了，这很重要，很重要，值得提倡啊，值得提倡啊，所以这个呢，都是有待于我们同修努力啊。当老师同修如果真正发心，肯向这个目标去努力，我负责。送一套啊四库全书给你们啊，现在台湾这个印出来了全部的四库全书啊，我来的时候一部现在是卖大概是150万这样子啊，台币150万啊，那么这个能力我还有，我可以想办法送一部给你们啊，但是什么呢，这把钥匙就是文言文啊，五十篇到一百篇的古文要念得很熟啊，这是一把钥匙。你要没有这把钥匙，四库全书来了门打不开，还是没有用处啊。那么假如啊，如果真的有兴趣，这个建伟在此地要多负一点责任啊，起带头作用，就在此地一个星期我们找一个时间，大家什么来念古文啊，古文观止里面选啊，到这来聚集在一块2个小时，把古文念个10遍20遍啊，念完之后啊再研究讨论啊，诸位如果真肯这样干法的时候，那个三藏经典我已经送到此地来了，送了四部藏经到此地来啊，四库全书我的的确确有这个意思，是送一部到这边来，能够把这一边呢，就是学习中文、学习佛法这个风气带动，啊，一个地区带动啊，它其他的地区会受影响，啊，所以这个在佛教的术语来说呢，无量无边的功德，啊，看你们自己肯不肯去做。那么出家受具。这个居是具足戒啊，就是受了具足戒，修持清净行者皆为僧宝啊。那么这个是讲的是住持三宝啊，他来维护这个道统啊，来将这个教学发扬光大啊，普利众生。那么这一段呢，是讲的自信三宝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不懂自信三宝，那就没有皈依啊。如果是只皈依住持三宝而不皈依自信三宝，等于没有皈依啊。这个诸位要晓得啊，住持三宝只是一个启发的作用，真实的内容就是自信三宝， 我们要修持是修持自心三宝，而不是住持三宝。归者归头，如水归海，如客归家，啊，就是回头的意思。啊，依者依托，就是依靠，如子依母，如渡一舟。啊，这是解释归依两个字的意思。人生，人在生死大海之中啊，若不皈依自性三宝与住持三宝，则即无法可出此大苦。这个皈依自性三宝是自度啊，是自度；皈依住持三宝是化他，就是利益一切众生。这个是大福报啊，是大福报啊。这个自性三宝是开智慧，破迷开悟啊。这个住持三宝是建立佛法啊。我们古人呢，中国古人所讲的三不修，立德、立功、立言，通通是住持三宝边上的事情啊，全是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修的大福德。那么下面说，若肯发至诚心皈依三宝，如法修行，即可出生死苦海，了脱生死矣。这个是讲真正的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啊，真实修持它的结果啊，确确实实能够了生脱死。我们怕的这个时间还不够啊，还是讲这个重要的地方，其余的诸位啊，要自己好好的去看，好好的去研究啊。那么底下呢有一段也很重要，56面啊，第五行啊，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世事纷扰，烦恼万端呐，出此生死大海，众生皆当以三宝为船，船是比喻。既得皈依，古浊扬帆，不懈不退，自能进登彼岸，永贞安乐。这是说明处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确实有皈依的必要，也就是说有回头的必要啊，不能不回头啊。既皈依佛，当以佛为师，自今一时至于命中啊，虔诚敬礼，一息不容稍懈，再不可依皈依啊天魔外道邪鬼邪神啊。这个重要啊，皈依佛，诸位要记住，皈依自信佛啊，这一点太重要，太重要了啊！皈依自性佛， 这个谭旭大师啊，在那个录音带里头讲的，他说极乐寺那时候办学的时候，这个校长啊是一个在家居士啊，做校长，那么他也很发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以后看经啊，他看了不少，看到这个经上讲的这个唯心净土，自心弥陀啊，他很有领悟，但是他怀疑，他说既然我是念自信弥陀唯心净土，那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呢？啊，我还要不要去念呢？提出这个问题问谭旭法师，谭旭法师说你问得很好。谭旭法师也不直接答复他，倒过头来问他啊，他说你去仔细想想，这个自信弥陀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弥陀啊，什么地方可以画个界限呢？哪个地方是自信弥陀，哪个地方是西方世界的阿弥陀佛呢？你把这个界限找出来，到底在哪里啊？唯心净土跟西方净土这个边界在什么地方呢？从哪里分呢？他老人家这样反过来问他，结果这个校长啊，那校长姓张啊，张居士，他想了很久，他说这个界限啊画不出来，好像没有界限，没有界限就对了啊，自信弥陀跟西方弥陀是一不是二，唯心净土跟西方净土也是一不是二，你就不要怀疑了，永远这样念下去，决定往生西方。这话对了啊，确确实实没有界限呐！啊，不但这个没有界限呢，诸位要仔细去深入去思维。我们今天在世间，人我界限没有啊，然后你才真正明了。华严经上所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老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所谓界限呢都是一个错误的执着，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没有界限啊，没有界限的时候，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因为你有分别，有这个执着，有这个迷惑颠倒，所以才讲十法界啊，十法界实际上讲无量无边的法界，那处处都有界限了吗？界限是从分别执着上画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是实际的，实际上并没有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觉悟的啊。觉悟之后，还就是刚才说的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还要随顺那些迷惑颠倒，还要讲界限。我们自己心里没有界限，因为外面人家有界限嘛，我们都随顺别人讲界限啊。这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但是自己觉而不迷啊，他迷我不迷啊，所以不离世间觉，还要随顺世间啊，不迷而已，这一啊。那么这就是真正皈依佛了啊，是佛的弟子了，一定要回头，要以自心觉。那么天魔有没有？有，有天神啊，也有这些魔王魔鬼，的确是有啊，有外道，也有这些鬼神啊，邪鬼邪神有的，我们对他用什么态度呢？是敬而远之啊。为什么要尊敬他呢？他也有佛性，他的自信觉真境 的确也没有染污过。他的什么，他为什么会变成邪魔外道，变成邪鬼邪神呢？他是迷惑颠倒，分别执着太重了，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对他尊敬。语言是什么呢？决定不能学他啊。语言不是说躲得远远的，那个错误啊。语言不是躲得远远的啊。语言是什么呢？不学他的，是这个意思啊。遇到这些人我们还是很亲近的啊，还是很热烈的招待他，供养他啊，就是不学他这套就是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意思啊。如果是躲得他远远的，你就不能渡他了啊。有这个缘分的时候，就纵然是外交我们也非常热烈的，可对自己人没有两样啊。他讲他一套，我坚持我的这套，我学我的啊。早晚会感化，他会回头。为什么呢？他那个道啊，学久了得不到效果啊。所以得不到效果就是他烦恼去不掉啊，他依旧是很痛苦，不能够离苦得乐。看到我们学这个道啊，一天到晚逍遥自在，快快乐乐的，他就会，你到底是什么鬼？那这就好好谈了啊。他自己会做一个比较啊，他自己会舍妄求真，这个是对的啊。所以你不要反对他啊，也不要去批评他啊。我们就看你学那个，我学这个，咱们两个好像走两条路试试看，看到是我先到还是你先到啊。这个路的远近不就比较出来了吗？啊，他要能够读佛书，能够了解这些道理，逐渐逐渐呢，他也会返望归真啊。所以这个敬而远之，诸位要晓得这个远的意思。远不是远远的离开他啊，不是不理他，不是这个意思。远就是不学他啊，不学他、说既归于法呢，当以法为师啊。自今之中啊，不可再归于外道典籍，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在台湾有很多佛门的同修都知道，我不看现代人的著作啊，也不看这些杂志啊，不是我有什么分别啊，是瞧不起他，不是的啊，而是我自己觉得人生苦短，我们一生呢，时间太有限了啊。古人留下的东西啊，太多太好了，我都看不完，我没有时间看现代人的东西啊。那么难道说现代人东西就不好吗？这个我不敢讲啊。可是我觉得古人东西比较可靠，现在的是为什么没有经过考验？是我自己肉眼凡夫，我不识货啊。但是说古人说他从几千年几百年传下来，这当中经过多少人的眼目，如果不是好东西不会留下来啊。好像那个筛子一再筛筛，坏的都漏掉了，好的都留在这里啊。啊，不是好的文章，古时候东西流传下来就是以木刻板，那个刻字啊，那个好不容易啊。啊，那个时候一本书成本多高啊。啊，不要说太远了啊，我们就讲民国初年。诸位要看看民国初年那个书，看看后头那个定价。啊，那时候大洋就是一部书看的时候，大洋一元。那一元不得了啊。诸位要晓得民国初年的时候，这个 两块大洋啊，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啊。他一本书，薄薄的一本书叫大洋一元，四口之家半个月的这个生活费用，一本书，你就晓得那个时候这个书籍价值多高啊。所以在从前，这个有钱的人家陈设了，不是摆古董啊，古董不值钱的，摆什么呢？摆书。嘿，他这个客厅里头摆几套书啊，哦，那这个人家是大富人家，书价值高啊。啊，因为那个时候是木板刻的，一张一张印刷的，那价钱很高。啊，所以多半人念书什么去抄写，哪买得起书啊？买不起啊。啊，所以这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晓得古人的东西啊，它是经过许许多多人鉴定的，经过许许多多人看过的，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好，所以大家才刻才流通啊。不像现在印刷书很发达，印书成本很便宜，自己写一点文章马上就去印了，就出书了，或者著作等身，那个东西靠得住靠不住怎么晓得啊。他虽然现在就是一生当中出了几十部书了，可能到一百年之后啊，一本都没有了。为什么呢？他现在在世，他有钱，他可以出版了，到后人看看这个没有价值，就不印了，不要了，淘汰掉了啊。所以我因为有这么一个观念，所以觉得古人的东西比现在的东西靠得住，是不是可靠？哎，这个是真的。就是古文也是如此啊。你说唐宋八大家的，你说韩愈、柳宗元一生写多少文章啊？最好的文章留下来了，其次的都淘汰掉了啊。后人这个刻书的时候，因为费用太大的时候不要了啊，只有好的、值得流通的、值得大家都来读的，这个选择出来的时候，这个刻板流通啊。所以注意要晓得古人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够轻视啊，它流传这个几百年，这个几千年，绝对不是偶然的啊。我们要珍惜这一份的这个宝藏啊，这是我们历代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藏，我们要珍惜啊。他们的智慧，他们在人生一生当中的体验经验留给我们啊。而这把钥匙就是文言文啊。那么为什么不用白话文写呢？诸位要晓得，语言文字会随着时代变啊。如果用当时白话文写，我们现在人拿到手上看不通，看不懂，那要考古专家去找，这靠绝对不能流通啊。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中国祖宗对后代特别的恩惠，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没有的啊。那就是在周朝时候，语跟文分开了，走两个路线，就是文这个路线永远不变，可以说一直保持到民国初年，文不变。因此我们今天打开这个论语，就面对面跟孔子谈话一样，没有障碍，这个了不起啊！啊，这个语言会变的，所以西方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它这个文化不能够流传下来，不能够普及，主要就是他们有这个工具，他们的文字都是跟当时语言一样啊。所以今天西方，你像这个希腊的这古文的时候，就没有人懂了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所以这是我们中国祖宗对于我们后代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找不到这个大恩惠，这是中国人聪明啊，他能够想到啊，使他的这个意思能够传达到几千年、几万年之后还不会变。让后世子孙看到之后跟面对面谈话一样，太不容易了啊。所以今天有人要想把这个文言文废弃掉，那是那个罪过 比把整个世界人口杀掉罪过还要重。你杀人是杀人生命的，人家过49天又投胎入来，那个是这是断人家的慧命啊，这不得了啊！啊，这个罪过太大太大了。啊，那么这个是啊，这是这个皈依啊，皈依僧啊，这皈依法了啊，这是法师真知真见，就是经典啊，这个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实在讲的是儒家是最适合。非常之好，啊！我们要以这个，要多多的去念古书，啊，多多的去念历史，啊，历史很重要，历史是见识，啊，你念多了，你就晓得，啊，自古以来每一个朝代他兴，他为什么兴的？他亡为什么灭亡的？你会知道这个因果关系。啊，你再看每一个家庭，历史上人物，他家怎么兴的，他怎么衰的，你能够知道这个前因后果，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你可以看今天的世界，啊，你看到这个国家，他会兴还是会亡，这叫史实，你有历史的眼光，啊，这两样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李老师在台中教学，除了讲佛法之外，他其他的不讲，啊，他讲四书古文，讲历史，啊，那时候教我们讲历史选的本子是《玉批通鉴辑览》，他用这个，因为这个本子比较适中，啊，你说25史通鉴，它太大了，啊，规模太大，篇幅太大了，太长了，啊，我们时间有限，没有办法修，所以他用这个通鉴辑览，啊，用这个做教材，啊，那么像这个资治通鉴呢，这个25史，这个通鉴纪事本末，用这个做参考，啊，做参考书，那么这些书我通通都带到此地来了，啊，在学佛社里都有。很希望啊，同学们能发现，啊，在一块的时候研究讲习，啊，人少没有关系，要有耐心，啊，一个人两个人听没有关系，要有长远心，有耐心，然后逐渐逐渐人会多，逐渐逐渐会有发展，啊，有真诚的在学习，啊，像台中李老师。最初在台中讲经也不过是5-6个人听而已嘛，啊，也是在人家家里讲嘛，以后听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样才发展成为一个大道场。所以要有毅力，啊，要有恒心，要有远大的眼光，啊，不屈不挠，我们才能够成功。那么皈依僧呢，啊，是以僧为师，啊，这个僧是出家人，啊，出家人里面我们要求，啊，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啊，找这样的人来领导我们，啊，来教诫我们，啊，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努力。诸位要知道，僧这个意思是在家出家通称的，啊，并不专指出家人。如果说是比丘，比丘尼，这是专指出家人。啊，僧这个意思的本意是团体，啊，叫众，翻成中国也叫众。那么在佛法讲，4个人。组成这个团体，这个叫僧，啊，所以僧是团体的称呼，无论是在家出家都可以称，但是它里头有个条件，就是必须要遵守这个六和合，它有6个戒条，啊， 第一个是见合同解，就是见解相同，我们讲志同道合啊，我们四个人在一块见解是一样的，同志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戒和同修，我们都遵守这个道德的概念啊，就是遵守戒律啊，能够遵守仁义礼智信啊，大家都能够修学这个德行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就是身同住啊，生活同住，口无争啊，没有争论，不会在一块天天吵架，那就不行了，那不能叫僧团啊。一团和睦啊，这个意同悦啊，大家都在一块在一起欢欢喜喜啊。利同君啊，这利就是利益，我们是平等的啊，利益决定是平等的。遵守这些条件才叫做僧团啊，所以僧在家人可以称。那么在家同修们组织这个团体也是僧团啊，能够遵守这个六个戒条啊，那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僧团啊。同修们在家里如果一家人学佛，你的家庭就是僧团啊，就是僧团。所以这个概念要搞清楚啊，也是完全把它当作出家人看待会错误啊。所以出家人在家人有修有学有德行的都可以称之为僧啊。像台中佛教40年，这李老师一个人领导啊，他没有出家，他在家里啊，这个都可以称之为僧。像现在居士领导团体很多啊，加拿大温哥华世界佛教会是两个老居士，都是在家人领导的啊。那么泰国有个很著名的高相如居士啊，都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很多出家人都不能跟他相比的啊。所以这是诸位要知道啊，那就是自己这个僧团真正建立了，我们请不请出家人来没有关系啊。如果是坚持一定要请一个出家人，如果请了一个出家人在德学上还不如你们，以后你们叫他走也麻烦。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呢啊，这个要注意到啊。所以一定要努力地培养自己，自己领导自己，这个很好啊。外面有出家人，偶尔我们请他来讲学，讲个一个星期，讲个一个月半个月啊，这可以啊，这个很好啊。所以住持道场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啊。我相信你们几位同修有足够的能力，现在所欠缺的呢就是你们太谦虚了，不敢当啊，这是你们的这个今天的病在此地啊。应当的时候顶天立地当仁不让啊，我们在此地建立道场啊，来领导这个机构啊发扬光大。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僧的意思啊，皈依僧啊。说若既皈依三宝啊，而任信仰外道，尊奉邪魔鬼神，则虽常日念佛修持，也难得真舍离，以邪正不分，绝无了生死希望之故，故以秉之啊。这个几句话也非常重要 学问呢要专精才会有成就。如果夹杂着邪外在里面，你用心就不能专了啊，必定分心。所以你啊，佛法没学好啊，那个拜鬼神也没拜好啊，分心。这个是应当要戒除的啊，就是一定呢要专心啊。那么学佛的人最好不要供奉这些鬼神啊，不要供奉这些。可是诸位要知道，这个祖先牌位一定要供奉的啊，这个是决定不能免的啊，要供祖先，不供鬼神啊。但是有一种例外的啊，比如说我家的这个这个祖父或者父母，他们是拜神的啊，现在家里有这神像，我们也不能辜负啊老人的意思，那个佛像可以供在佛像的旁边啊，可以供在佛像旁边，把它看作护法神啊，我们每天也照些也烧香啊，也给他上供，可是决定不学他那些啊，还是得学佛法啊，将来老人往生了，这些鬼神的像啊，我们就会请出去啊，哪个地方有庙供这些鬼神的，送到他那个庙里去供养去啊，我们就不要了。这是权宜之法啊，权宜之法，要明白这个道理，不要搞得家庭不和啊，那样就不好了啊。所以家庭啊，一定要求和睦，家才会兴啊。如果家庭里面天天吵吵闹闹不和，这个家是衰相啊，是灭亡的相啊啊。所以这个家庭呢，这个吵吵闹闹的时候啊，这是衰相啊，衰相啊，绝对不是一个兴旺的相。这个兴旺的相，这个家人一团和气啊，这个家决定兴旺，决定有前途啊，令人尊敬啊。这个下面呢，这是现在皈依的一个毛病通病啊，大师在此地也为我们指出来啊，说在此须知，所谓皈依者，乃皈依一切佛法僧三宝啊，这个讲住持三宝啊，这个不是皈依哪一个寺庙哪一个法师，那你就搞错了啊，你认为这个寺庙这是我的师父，那些都不是，你有这个观念，这错误，大错特错啊。所以大师在此地就告诉我们啊，是皈依这个一切佛法僧三宝，不但我们这个世界，你他方世界净虚空变法界这些道场都是我们的这个礼敬之处啊。所以列如今日各位来皈依，我不过代表三宝受证三皈，我是印光大师自称啊，他是三宝里头一个代表人而已啊，把这个三皈的法门呢传授给你，给你做一个证明，并非皈依我一人啊。如果你说哦，我就是皈依印光大师的，这个错了啊，不可以这样讲法啊。可是现在人呢都是这个说法啊，不是我们是已经皈依三宝了，这个说法正确的，我皈依某个法师，这错误的啊，而是某法师给我做证明的，这个话是对的啊。 魔法是传授三规给我，这个对的啊，这个讲法是对的啊。说我皈依某个法师，这是错的。如果法师某人是我的皈依弟子，这个也是错的啊。这个错误观念就是消灭佛法啊，这底下说的很清楚。每一件生俗啊，有误解皈依意义，说在家则曰我皈依某法师，出家人则曰某是我皈依弟子，以大取小，废公为师，可悲可叹了啊！所以佛教之衰，就衰在这个地方啊。佛教灭亡也灭亡在这个地方啊，把佛法这个意思通通搞错了，变成私人结党搞派了啊，把整个佛法这个大团结里头分裂了啊，和睦的团体结果个个都对立了，彼此不相容，现在情形确实是如此，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因此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对于三宝，对于任何宗派，心里头决定没有界限，不但心里没有界限，形式上也不能有界限啊。我们都欢迎，我们都礼拜，我们都供养，为什么呢？这是一家了，不能有分别啊。如果说是我修净土的，他修禅的，我们跟他决定不能往来，这个错误啊。这就是大师在此讲，这是灭佛法，这是谤三宝啊。禅是不是佛传的呢？是的啊。既然是的，你要回谤，你岂不是谤佛、谤法、谤三宝？决定不可以。你也是佛传的啊，我是贤教，他是密教，我跟他两个不相容，这错误，这观念错误啊。所以密宗大德来，我们一样欢迎；密宗在此地建道场，我们出钱出力帮助他啊。他不能帮助我们，那他的事情，他有戒心，我们没戒心，我们做的如法，他不如法，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们做的是正法，他做的那个不是正法，他有自私自利啊，他迷惑颠倒依旧没有打破啊，所以我们做法跟他做法不一样。不但不一样，再告诉诸位啊，如果基督教在此地建道场，我们自己有多余的力量，我还会帮助他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宗教是好的，能劝人为善就是好的。凡是好的事情、利益的事情，我们通通都要尽心尽力去做，不要分彼此，不要划界限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我们才能成佛，成得了佛啊啊，才能成就啊究竟圆满智慧福德啊。你要给众生划界限了啊，你的智慧就不有欠缺，你的福德不圆满啊。所以我们要包能包人啊，并不希望别人包容我们啊，要把心量拓开啊，这才能恢复自己的自信觉、自信正、自信清净啊。所以这一点呢，是吧，大师在此地啊，是望我们要注意啊。那么三皈依啊，到这个地方把这个大意啊给诸位都介绍出来了啊，这是佛法的根本法。佛法所求的 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福德啊。这个在佛经的术语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我们翻作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名词恐怕大家对这个意思还是辨别不清楚啊，所以我用究竟圆满智慧福德，大家好懂啊。这个就是经上讲的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而修学的方法就是三皈依啊。那么佛法经典不管有多少法门，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那是方法门道。那么多的方法门道修什么呢？都是修自性觉、自性正、自性净啊。所以三皈依是佛法修学的总纲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学佛求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啊。至于用什么方法修，那不要紧啊。我们今天用念佛这个方法啊，也有人用参禅的方法，用持咒的方法，用止观的方法啊，用学密教的方法，那都是方法啊。任何一个方法都是修的觉真境，所以他只要是学佛说修觉真境，他还有界限，还有彼此，还有排斥，那他还是迷惑颠倒，他还是不觉，还是不正，还是不精，他那个方法用的没效。真的有效了，大家都是一样啊。所以任何宗派在一起相处决定是融洽的啊，决定是六合金啊。虽然是我们依靠的这个总的见解决定相同啊。为什么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觉真境，这个决定相同，见合同解，就是第一个大题目决定相同。分宗分派呢，那是第二个见解啊，那是从小的见解，我们依靠这个经典，他依靠那个经典啊。像这个贤首依靠啊这个华严经啊，智者大师他们依靠法华经啊，我们修净土的依靠这个净土三经啊。这个就是这小标题啊，大方向决定是相同，大目标决定是相同的。好像我们方向目标是一致，我们采取的这个走路啊，在这个交通工具不一样啊。有的人他坐飞机去了，有的人啊坐船去了，有的人啊开车去了，有的人走路去了，但是都是一个方向啊，都是一个目标啊，到达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我们学佛的同学要注意，对于任何宗派任何法门，我们尊重赞叹供养啊。我们自己还是学我们自己这一个法门啊。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教我们这一桩事情啊。五十三位善知识他们所学的法门不相同啊。善财童子他是修的念佛法门，他每一个法门都去参学，每一个善知识你看他都礼拜供养清净听法，可是他自己呢还是念他的阿弥陀佛，还是求生西方世界啊。他对于那些人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敬而远之，他真的清净啊。远什么？他不修。你看他那个华严经后面呢，每一章后面有一个科目叫念得离词。念得离词怎么讲呢？念是心里面呢很念慕着啊，就是有向往啊羡慕的意思啊。得是什么呢？他们修的那个法门啊，欢喜赞叹啊。礼拜词是什么呢？此是不修，我还是念阿弥陀佛，是不是？我欢喜赞叹恭敬礼拜，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你学你那个，我学我这个， 词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经历五十三参，就是任何一个法门他都懂得，他都知道，还是自己念阿弥陀佛啊，不是说不懂，样样都懂，一句弥陀念到底啊。这个是华严经上显示给我们的啊。诸位能把这些这个事实真相啊，道理啊，通通明白了，华严经就等于念完了啊。假如说一部华严经念了多少遍，连这个道理连这个事实都不晓得，那华严经就白念了啊。所以我对于这个念佛法门呢，是得力于华严经的启示啊，看出华严经这一个事实真相啊，才晓得这个念佛法门呢实实在在了不起啊。文殊普贤这个善财提倡啊，华严经上一共讲了2000多个法门，就是方法，修学的方法，修觉真经的方法啊。而文殊普贤善财啊，在2000多个方法里只取念佛，所以以后越想这个念佛实在是有道理，又简单又容易，又不麻烦，行住坐卧什么都不妨碍啊。就是亲近外教这个其他宗派参学，我心里头念阿弥陀佛也不妨碍啊。就是坐禅吧，好，我们到禅堂里，我们坐在那，大家都在坐禅，他参话头，我念阿弥陀佛也不妨碍啊。大家都能够很融洽的相处啊，甚至给密宗他们诵咒，我念阿弥陀佛也一样，是不是？可以跟他们生活上啊、形式上打成一片。可是我自己决定修自己的法门，啊，这叫做念得理次，所以要懂得他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这个科目圆满啊。那么下一星期啊，讲《论语》啊，尹建伟同修在此地讲，希望。我们诸位同学介绍你的亲戚朋友来听啊。我们这边呢说这个书大概没有这么多，我们可以引印啊，我们有论语的书，我们引印呢送给这个听众啊，引印送给听众。好，谢谢诸位啊。